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第58堂课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呢，还是属于在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大部分，就是集资进账的这一段。集资进账的话，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还是属于在忏悔支的这一部分。忏悔支当中呢，前面讲到的这个身体所设的三种恶业已经学习完了，现在呢是涉及到的语言所设的四种恶业，就是说到这个妄语、恶语、两舌，还有这个绮语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现在学习的还是属于恶语的这个范畴啊，因为这个恶语的这一部分，也是讲的比较广的，举了大量的公案来呢进行这个宣说。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一堂课呢，上神波切首先在课前讲到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也是针对于我们想要寄生当中能够自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需要有一个必备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真正的想在寄生中能够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因缘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条件的话，要诚信因果啊，诚信因果。如果说连因果证件都不具足，那再怎么念佛的话，想要往生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是比较困难的啊。这一点呢，就是仁波切也是在这里呢讲的还是比较仔细的，就是讲的很丰富的内容。所谓的这个正成呢，前后世到底存不存在？当然呢，如果是对于没有广泛的学习经教的道友来说呢，一般都是用那个能够回忆起前世的一些案例来这个说明就是一种，它就属于算是一种合理性的怀疑来说明呢可能前世是存在的。那如果说是有广泛文思经教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在因明当中呢，他会用这个理证来推证这个前后世的因果存在，并且呢能够推证出佛陀是良师父。但这个道理的话，其实确实也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还是讲到的，从我们目前所学的净土的这些内容来说呢，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说可以从理证的角度呢广泛的分析，说用这个依靠理证啊强有力的这个理论的依据来呢说明前后是存在。但是呢，确确实实在现在的这个事件当中，也有很多的案例，有很多的案例，有很多人呢通过种种的方法呢也能够回忆起前世也能够这个就是这方面的这种实力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也属于是其中一种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依据，强有力的依据。所以说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呢，作为这个想要通过佛法的教义而呢让寄生当中获得解脱的修行人来说呢，有些人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一方面不相信有前世和后世，一方面的话念佛念的还很精进，我想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特色吧。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是往生不了的，就是他很难得到往生。因为能够这个往生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里面的话，他需要有一条就是诚信因果的这一部分，就是要有这个诚信因果。如果说在这个前后世的业因果上面还没有真正懂得，那我们后面就是讲完其语之后的话，会涉及到义方面的这个贪心、害心和邪见的这个内容。那么在那个邪见的那一部分的话，就会涉及到如果不承认有前后世因果存在，这个是属于邪见的范围之一。有这样的相续中有这种邪见的话呢，善根就完全被打破了，就是它不可能积累到殊胜的善根。那如果没有善根的话， 想要往生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就是它的阻力就会很大，那阻力就会很大。所以这些道理如果懂得呢，当我们在这个长期的慢慢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对于佛教里面的一些因果的证见呢，逐渐逐渐的会产生一种定解和产生一种稳固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么修行净土法门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可能有些觉得说啊，那我信不信前后是因果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这个念佛的话，我难道就不能往生了吗？其实这个所谓的往生，就是指的你的后世的问题。如果说自己对于前世和后世到底存不存在还有疑惑的话，又怎么可能相信依靠净土可以往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么一个概念，还是这样一个概念？没有任何一个修行人说是可以在一方面他就根本就不相信有前后世的存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还能够这个依靠佛法的这个意义或者这种道而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人的话，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还不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在这个课之前呢，上升波切也在这里呢反复的强调了啊，就我们对于自心相续当中还会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是属于信心的唯品啊，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佛法？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有前后世？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呢？依靠净土法门，确实可以给你带来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的这一方面的话，还需要自己呢要去这个反思。那么如果说这方面确实没有任何的疑惑，那也是会成为我们修行的助缘。如果这个方面的话，自己也有一点不确定，那还是要通过这个长期的闻思呢，逐渐逐渐的在自相续当中要产生一个这个定解，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内容啊。今天这段内容不多啊，也是呢，主要是有一个公案跟上一堂课的这个公案呢也比较类似。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宣讲到了一些宣说恶语的那个，通过经教的这个校正来宣说呢这个恶语的它的过患从而的话让我们相续当中能够遮止自己呢这个就是也包括呢还要发愿啊，愿我生生世世的话都不做那种宣说恶语的这个人。从这方面的话来断除，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了解了宣讲恶语的种种过失之后，自相续当中呢要历历的去忏悔啊，我无始劫以来可能曾经说过无数的这个恶语那么都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留存着那我要在这个阿弥陀佛面前呢好好的忏悔自己往昔的这些罪业，是这样子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呢跟上堂课呢就讲的那两头牛的公案也比较类似一点哈，就是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说此外呢，在一个僻静的山村住着一个赶车的人，他又名叫嘎雪和萨热的两头牛。后来呢，他俩各自生了一头小牛犊，因为嘎雪所生的小牛犊的牛角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赶车人可能就给他的这个小牛取名叫做嘎雪蓝角连角，因为萨热的小牛犊呢是歪嘴就给他取名呢叫做萨热歪嘴。这两头小牛犊逐渐长成了大牦牛。一次呢，这个车夫们聚集在一起就讨论牦牛的好坏。那两头牦牛的主人呢，就胸有成竹地说：“我的这两头牦牛十分出色，因为它的主人倒是对这两头牛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说知道它们身强力壮，可以呢这个驮动很重的东西啊，他就赞叹他的牛很好。然后他们就打赌，让他们协商呢，决定说以500两黄金做赌注。看样子这个车夫还是蛮有钱的哈。”如果说是到这两头牛好像也是有能够说人语的话呢，那个时候的人应该是寿命也比较长，然后福报也是不错的，所以连车夫都能赌得起500两黄金啊作为赌注，是这样子的。让牦牛们呢在艰险难行的路上拉着装有大批货物的车进行比赛，那么那些人呢也下了赌金。主人让两头牦牛拉着车，自己在一边驱赶一边喊：“嘎雪连脚快跑！萨热歪嘴快走！” 可是他们俩呢却毫不情愿，就是他两个听到这个名字啊心里不舒服了。那如果说是这个主人不用这样的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起的话，可能还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两个牛听呢，就是一个叫他连脚，一个叫歪嘴的话，心里不是很高兴。于是呢，他就用针扎他们，对他跑不快，然后这个赶车人着急啊，就用针来扎他们。这时呢，其他人说：“你输了，不要害死牦牛啊，快把赌钱给了。”就是最终是输掉了。然后他在。用针扎牦牛的时候，旁边的人呢也打抱不平了。确实，这个也比较残忍。结果呢，他就损失了500两黄金。他为了惩罚那两头牦牛，就速速的鞭打他们，并且呢，在烈日炎炎下将他们拴在这个枯树上。那两头牦牛以人语说道：“你为何要这般惩治我俩呢？我们犯了什么罪？”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俩明明知道，却故意让我输了钱，因此处罚你们。”那这个赶车人呢也很不高兴，然后呢这个两头牛的话也不舒服，这个实际上完全也都是因为恶语所导致的啊。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语言上面善巧一点啊，然后能够说一些悦耳的语言的话，也就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然后呢这里说他们俩说呢，那是你自己的口业所造成的，本来我俩的名字呢叫萨热和嘎雪，而你呢却喊我们连脚歪嘴这样难听的名字，所以你才输了。但是呢，现在你选一条更为难行的道路，在马车上装上原来两倍多的货物，下原先两倍的赌金，直呼我们的名字，再进行一次比赛，我们会让你赢得赌金。就是他这个货物的话装得更多，那其他的人可能就以为这个人必定必输无疑嘛，因为前面已经试过一次了，就以为他那两头牛呢是比不过别的牛的。他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之后呢，然后一边赶他们一边喊嘎雪快跑，萨热快跑。那两头牦牛呢竭尽全力的很快将货物顺利的运到了送到了平原上，最后他赢了1000两赌金。这个戴方呢就是这个公案的过程倒是啊就是很通俗易懂，它的这个特色就是说什么呢，可见无论对人还是对旁生都不能说难听刺耳的恶语。如那律藏中说：“故当说柔语，莫言说莫言不悦语，若说悦耳语，成善无罪业。”就是这里的话，它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就是不管是人还是说旁生，其实的话，它也是一个有情。虽然旁生的身份啊是列为在三恶趣当中的一个众生的身份，他的身份低劣，但是从有情的角度来讲，都是平等的，对吧？因为我们也说嘛，众生都皆有佛性，从这个每个有情呢，他其实都有情识啊，然后在相续中都有如来藏的角度的话，应该都是众生平等的啊，众生平等，那我们也应该呢，就是要平等对待。这一点啊，倒是确实佛教徒在这一方面做的是很好的，不光是对人关爱，然后呢，对于旁生也很关爱啊，就对旁生也很关爱，因为他也是一个众生。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这种身份的低劣他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啊，然后他属于是弱势嘛，如果跟人比较起来，人的杀伤力强，然后旁生有很多旁生他是抵抗不过人类的这种强势的这一方面。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从他是一个众生的角度来说呢，跟我们自身的生命都是完全是划等号的，所以不能够借用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这种力量的话，轻易的或者随意的去损害其他众生的生命，这些都是有它严重的果报嘛。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公案当中就讲的，比如说我们杀害旁生，那么自己后世的话也会感召500世被杀的那个果，它的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只要是生命它在感受这个被杀的这种痛苦之果的时候，他自相续的那个感受是跟人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很明确很痛苦然后极度的恐慌那么这方面都是会造下这个严重的这个恶业。那同样的话，就是不要说这个杀害哦，包括说到这个不悦耳的话也是不合理的，就是你说宣讲这种不悦耳的语言也不对，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当要养成一种习惯呢，故当说柔语，就是应该说这种悦耳的柔语的柔软的这个语言的习惯，莫说不悦语。这个不悦语的话，就什么叫做不悦语呢？就是让别人听了很不舒服的 恶语的话，有时候这个粗口骂人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而是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就是给别人起这个不好听的外号啊，然后说一些很尖锐的语言啊，刺伤到别人呢，然后说话的话就比较那个就是让对方感觉到这个压力很大很难受啊等等，这样情况都应该属于在不悦语的范围当中。若说悦耳语的话，成善无罪也，就是如果仅仅是你养成了一种宣讲这个悦耳语的这样的一种习惯呢，它都能够成就善法，而且的话相续当中一定不会沾染罪业，那就是不会沾染罪业。所以我们平时这一方面呢，在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而且讲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但是我觉得像这一点上啊，就是一方面平时自己尽量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习气毛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那个发愿的方式摄持，就是我一定不要说恶语，一定的话不要说这种伤害别人的语言，心里面要。就是通过这个祈祷三宝，通过把善根回向的那种力量呢，也可以断除自己的这种毛病，就是可以断除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习惯，这是能做得到的。那我再说到这里的话，我再要提醒大家一下，你们不要老是对外人的话就说话那么的客气，如沐春风一般的，让人家觉得哇，你这个人真的太温柔了，但是对自己的家人的话就显得那么。就很多时候说话不客气啊，经常指责呀，这一点是不合理的哈，这点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应该反过来，首先对自己的家人呢，学会说爱语，然后的话才第二步，按理说那个修法应该是这个次第，然后再是对自己无关紧要的人学会说爱语，第三位的话就是对自己特别讨厌的、不喜欢的人。能够学会说爱语是这样子的，那它的次第是这样的。现在的话，就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平时，反正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总是需要跟家人打交道啊，需要跟同事朋友打交道，机会倒是多得很。那把它当做一种，修行的一个方便吧。正好你们有很多人不是也觉得说，哎呀，我们作为在家居士，修行的时间真的是太稀少了。也没有什么时间修。其实这个所谓的有时间修，不一定就是要坐在床榻上面安安静静的念佛才叫做修。你要是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有一些人，有些道友的那个语言很温和的，我都有时候觉得很惭愧啊。你们外面的居士，这个说话呀，还有性格，还有态度啊，都很温暖。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好像我们出家人也比不上一样的感觉，这一点也是很惭愧的。但是有一些道友，如果是自己觉得自己平时说话还是比较冲啊、比较硬啊，然后这个讲话的话就还不能算在是这种悦耳语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修行的方便自己平时呢好好的忏悔，然后用发愿手持，然后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然后能够注意一些。然后你要回忆一下，我今天讲的这些话里面，讲了多少这个不悦耳语，讲了多少的悦耳语，那我现在反过来再回忆一下，我看我今天讲的那一段话的话，如果这个就是也要达到他的那个目的啊，就是我必须要做事儿嘛，我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不是可以换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说呢？或者说自己对家人的话，今天一不高兴又跟家人吵架了，那我再想想，我能不能再找一种换一种方式呢，来跟他们沟通呢？再去尝试。其实也不是说是为了改变别人，主要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这个语言的一种习惯，改变自己语言的习惯，这个就是修行了。这个的话也绝对不好说啊，你念佛就有功德，这种锻炼的话就没有功德，恰恰相反。这个念佛的话，确实本身也是净土法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努力的去改自己的一些，确实有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啊、毛病啊，那么就，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所以你遇到对境多，反而是好事情，对吧？因为在这个工作环境啊，在家庭里面不得不说话。所以你就时时刻刻都需要去，要考验你的这种语言的水平，那你锻炼的机会肯定多嘛。刚开始的话，实际上是不注意的，全部是凭借自己的习气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按照习惯来走的。但是的话，现在修行了，懂得道理了，就可以刻意的去注意自己的这种 啊，这个语言的这个它的这种善巧啊、分寸啊。啊，这方面啊，这一方面，但是的话，大家还是要自然一点哦。有些人的话，就非得表现出来，就他有时候说的哪一句话不是很合适，过去就过去了。然后呢，他又不是针对的佛教徒，还是针对的外面的不学佛的世间人，就是正儿八经的，非要跑到人家跟前去道个歉啊，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合适啊，他非得表现出来。有的时候这个表现呢，就是合适的，有的时候这个。不对劲的时候，这种表现啊，让人家也觉得，就是你干嘛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就很尴尬。然后人家会觉得你这人很虚哦，也很造作，就是很造作。然后他就会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的，跟我肯定有很大距离的人啊，连这么一点小事情的话，他都要来客客气气的道个歉的话，那我肯定跟他心里面的距离就是根本算不上朋友的那种关系，因为太顾虑了嘛。就是你会以为说啊，他是不是介意这个，他不是介意那个，就把人家的心眼儿也想得特别小啊。我们有时候有些佛教徒，在那个做的时候的话，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辛苦，太造作了，就是不是很，不是很自然，哎，不是很自然。其实有的时候这些的话，就自己心里慢慢调就行了。你比如说，说了一些那个无关痛痒的话，有的时候你们自己愿意高标准要求自己，觉得哎，我这个话说的还是不好，我还是说的不够悦耳，可能让人家不高兴。你那个可能的话，其实都是没有理由的，莫名其妙的，好像就是说人家就会不高兴，然后还要非要去跟人家道个歉，好像心里头实际上还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舒服，就还是那样的一个思路，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必须要自己心里面啊，觉得我这样子我就舒服了，我这样我就满足了，我这样我就不会沾腋了，全部是围绕着自己为核心，根本不去考虑说我有没有必要的话，还为了这么一句半句的这个话，或者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要跑去跟人家说一个对不起啊什么，让人家也觉得莫名其妙，觉得这个人的话是不是？说为什么跟我这么客气啊？可能跟我有隔阂了，就是反而让人家感觉的莫名其妙的有些啊。咱们有些佛教徒是做这种事情，还是做这种事情，他的那个客气啊，还有那种谦卑的话，也不做的不自然啊，过头了，过头了以后呢，弄得人家也摸不着头脑，甚至于就觉得哎呀就很紧张，说以后我跟他打交道是不是也得注意一点呢？他这种细节的问题啊，他在他心里好像都惦记着。那我以后在他跟前，可能我也不能随便的说话，就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到后面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越来越孤立了，没有人敢跟你说什么话，因为跟你说话太紧张了，动不动就开始道歉了，动不动就害怕人家想多了，人家会觉得你这人是个很敏感的一个人。哎，其实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成人了呢，应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种合适的分寸吧，应该有个比较合适的分寸。然后，我们说是说啊，把自己的语言尽量的往这个育儿语的这个方面去调，也是指你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真的有时候有些人啊，是习惯性的说那个话，就是属于比较尖锐的这种习惯的话，那么就自己慢慢的改。那过去的事情的话，确实不必要把它又揪出来，还要郑重其事道个歉。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就心里面就说：“哦，刚才我说的话还不是很舒服的。”然后自己下次的话就惦记一下，或者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磨练以后，以后的话就不会再说那种比较直接的或者刺激的话，就完事了。你自己心里慢慢调就行了，不需要什么都跟人家表白，这种也是显得就是好像，就不是很自然的那种方式啊，这些都属于在，这个平时为人处事的时候呢，也稍微把握好一个中道的一种分寸，最起码让人家觉得，佛教徒的话，他这个就是情，一方面的话呢，因为有菩提心的人，肯定外向上表现起来又是情商蛮高的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自然大方。哎，就好了，就大气一点哦，不要那个弄得这个都很紧张的那个小心翼翼的。实际上的一些想法的话，其实也大可不必。你放松一些啊，放松一些。那人和人之间，凡夫和凡夫之间的话，牙齿和舌头有的时候还互相咬呢。你说哪里有没有一个摩擦和碰撞的地方？只要我们自己的话，经常保持的一种心存善念，也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到，有一些佛教徒呢，这个学了这些道理之后的话，就是调整自己倒是调整的比较好啊，然后也愿意修安忍。 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又变成那种就是在整个单位里面就弄得谁都可以欺负他哦，就变得很好被欺负的，然后最后弄得连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饭碗都保不住的这么一种情况啊，这些的话也是要调整的啊，懂吗？这些也是调整的。佛教徒这个善待他人，不代表就好欺负，不代表的话就是说你连在工作单位的那个基本的竞争啊。基本的这个立足的这种能力都没有啊，这个的话就，这个也不叫慈悲了，这个也应该会列到那种懦弱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去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把握好分寸的，你们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哎，这个，学佛还没学明白之前的话，就是还是属于很正常的一个世间人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假如说是这个，一旦学了佛呢，这个佛教徒都被列作那种，特别好欺负的弱势群体的话，那么佛法也早就隐没没有了。只要学佛的话，饭碗都保不住嘛。那这样的话，学佛还干什么呢？就是这一点的话，也是，可能也是需要这个大家要考虑，因为我这是连带起来哦，想到了很多方面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尤其又是主要是单行初学者的话，把握不好分寸。那么这个自己的话就不知道到底是该怎么样去取舍的那么一个问题啊，就导致于在工作生活中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根本就不必要的那个麻烦，那都是自己没把握好分寸呢，自己弄出来的事情，这些都就是真的是大可不必的，那就是不要搞成这个样子，这一点的话是完全是没必要的，这一点跟大家稍微在这里啊就说多了哈，从其他的角度呢稍微提了一下，那当然这个恶口的本身啊，它那个什么叫恶口，它的法相，大家不要忘记了啊，它前面的这种法相，主要是呢也是源于它的这个发心啊，是有一种不闲善的那种状态，所以呢是属于烦恼所摄而引发出来的一种语言的障碍啊，那么我们要立立断掉。那如果自己的心态闲善呢，那自然说出来的话的话就不容易刺伤到别人。那么这个恶语的话，它源于这个心的良善，自然也能够大大的遮止，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心作为主导，身体的行为和语言的这个四种的这种特色的话，其实它是它的辅助，就是由心引发出来的一个外向啊，由心引发出来的一个外向，所以呢，还是以调心为主是最重要的。至于外在的这种形式呢，毕竟呢，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有开朗的，有内向的，有爱说话的，有不爱说话的，有说话呢这种直接爽朗的啊，这个说话比较正直的，也有呢，有些人说话是比较委婉的，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含蓄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都可以，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跟那个，工厂里造出来的机器一样的，完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个也不可能。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说话的风格，那么有些人的语言的话，他就会显得比较，犀利一些；有些人的语言的话，他就显得是，是那种如沥春风啊，就是很善巧，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存在，只要你自己的发心呢是属于一种良善的这个状态，都能够呢，这个立得到足，然后这些的话都是允许的，那都是允许。我们总是不能期望说所有的佛教徒都像一个工厂里造出来的瓶子一样的，一模一样吧？这个行为也必须一样的，说话也必须是一样的，这种要求的话是永远不现实的啊，因为每个人的相续都是不相同，习气也不相同，所以导致语言的风格不相同。但是关键的话，这个语言的发出都是由自己的心所产生。那么这个心的良善是占于主导的地位。那只要自己的心态好，心地善良，然后心里头没有什么恶心，那么你的这个身体和语言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直接一点也好，不直接也好，怎么样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道理哈。那对于这个公案的话，上师也说，其实，在四分律当中也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公案。那么，对于四分律的这个来源呢，今天这堂课仁波切呢也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佛陀涅槃100年之后呢，有这个檀无德，也就是法正尊者。我们有些呢也是翻译成叫做法护论师，从这个上座部的戒律当中啊采集而成的。那现在的话，汉传佛教呢主要是以四分律为主，就主要以四分律为主，因为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其中的这个比丘尼戒呢已经失了传承，所以在藏传佛教的话，它现在就是这个比丘戒。 然后这个沙弥尼戒呢都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尼众的话，就是比丘尼戒的话，在藏地呢就没有地方受，一般呢都是藏地的尼众呢都会到汉地呢去这个求受这个比丘尼戒，就是以这个四分律作为依据，那就是受的都是四分律的这样的一个依据。那么这里面的这些内容啊，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上师讲的比较详细，我们看到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都具有这种不忘陀罗尼的功德，大家也是都是特别羡慕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境。这些呢，就是这些大德呢，现在啊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律论的这个三藏的这些教典，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就是我们是依靠这些经教的话才有解脱的机会啊。那么在那个论点当，在那个四分律当中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公案。这边呢，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就不重复的。关键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这里面的内容的话，跟我们刚才所讲的公案基本上是一样的。就主要也是因为主人他这个说话的话，就是说的语言，应该也是被列为像这个恶口的这种范畴啊，所以说那个牛的话也会不高兴啊，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是对人也好，对旁生也好，都应该呢用这个一种良善的心态，用温和的语言去对待。像以前很早以前，不是曾经有过那个所谓的叫做什么"谁知道答案"的那本书出了之后的话，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就说，包括无清法的水，你对他说一些育儿语啊，和对他说那种粗语，他结晶都结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嘛，他的结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也能体现出来一个万法由心而造，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态良善的话，感召的外境也是很和顺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下面的话就是说，那么何人一说恶语呢？就是那些恶口如蛇，心很残暴，暴躁易怒，不护根门，唯有惭愧，性情恶劣之人的话，好说恶语啊。这些也是讲到了，就是容易说宣讲恶语的他的一个这种人群吧，或他这样的一个范围。有一些人的话，恶口如蛇，就是蛇的这个舌头呢，就它是有毒的嘛，就是很。就是大家都很害怕，所以有些人他那个特色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出口伤人啊，语言特别的锋利，说去的话呢如同像刀子一样的。那么这个蛇呢，就是因为蛇的那个舌头是有毒的，就是他这个语言的话就带有这种恶毒之意啊，容易伤人这样的特色。还有一种呢，就是心很残暴，就是他相续中肯定是不柔软的，心里面缺少慈悲心，才会呢，就是容易说那个损害别人的这个语言，是这样的。还有暴躁易怒这种，就属于是脾气也不太好，然后心胸狭窄的，他就容易被刺激到嘛。如果心胸很宽广的人的话，他也不会动不动就不高兴，就是暴躁易怒的那种啊，一弄起来就跳起来了。一不小心的话，人家其实也没有说什么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暴跳如雷，就易怒的那个性格的话，他跟他的心态肯定有问题呢。人这样的人也比较敏感，然后的话心胸不宽广，心胸宽广的人哪那么容易生气呢？就不能算得上易怒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呢，像这种类型的人呢，都容易造那个恶口的这个口业，他就像那个刺猬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这些特色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听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特色的话，你会发现一种啊，其实像这种暴躁易怒的人，他是比较敏感的。然后呢，其实的话，这种人比较脆弱，就他，你看他显现出来的就是那么，就是那么强势啊，就是说很厉害。显现得很厉害，然后恶口骂人啊，大家都得让着他哦。看起来好像他是最凶的一个，其实他的心态上面是最不堪能的一个。那如果说一个人的心态堪能的话，他就很难被其他的人的什么一种语言呐，一个不小心的一种冒犯啊，或者人家真的是在他背后说了一些他的这个坏话呀，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一下子就跳起来啊，然后跟人家破口大骂啊，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反而是这种人啊， 反而是这种人的话，就已经体现出来他内心的那个脆弱。那站在我们大臣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这种人还是蛮可怜的。其实他的心就很敏感，然后比较脆弱，不堪能。堪能的人的话，反过来四平八稳的，人家说什么都无动于衷，不会刺激到他，因为他的心很堪能，就是韧性特别好。人家说什么，他都如同八分不动一样的，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且还能反过来对说他坏话的人还有一定的包容性，那这个人的心就比较宽容，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包容心宽容是这样的一种特色嘛。他的心是比较堪能的，也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的坏的这些事情嘛，就不容易导致于他的那个情绪的话就容易被刺激到，容易呢就是显得很激烈的这样的一种特色。所以情绪很暴躁的那些人的话，内心肯定是特别脆弱，特别那个怎么说呢，敏感的一种类型，反而成为我们那个可悲悯的这个对境。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计较这些问题，真正的计较起来的话，回头发现这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也有他自己很脆弱的那一面，只不过不想展示给别人，反而的话外向上面呢就是老是觉得自己要受伤害的话，我一定要以牙还牙嘛，就像一个刺猬一样的，不光刺伤自己还要刺伤别人呢，就是那样的一种结果呢，弄得大家都不好过。其实我们说呢，真正的要想解决外面的怨敌呢，就当你自己的心啊柔软堪能的时候，你的那一份包容慈悲和大度足够以感化就是你周围的这种和顺的一种环境了，所以这个是化解冤仇的一个最好的方便法。其实也正好呢是我们大臣的一种核心的理念，这也是呢这个化怨敌于无形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吧。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如果是能够调整到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那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敌人会很鲜少，而你的好姻缘就是好的人缘会特别的这个圆满，那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讲到这些呢，其实都属于是也跟这个世间的这种为人啊这个人格完善啊这些方面有关系。我们不管怎么样啊，佛教徒还是不要老是把自己弄得处在一种也相当于像半仙儿一样的状态，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个感觉啊，这个也是与他人呢格格不入，凑不到一起呢也不太好啊，尽量的还是随顺一点。尽量的啊，我只能说我也只能说这个词，如果完全随顺的话，那我没有修行的时间，这个也是个问题。但是的话也确实不能够太跟人家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发现你们单位的人都开始慢慢的就是不跟你说话了，远离你了，然后就你就像这个单位里面的一个另类一样的但独立的存在着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吧，这个合群还是要考虑到的，否则的话你永远都是只是你度你自己一个人嘛，所以是任何人都不会也依靠你的因缘而被得度了，大家都已经把你隔离起来了，就说明你做人有问题了，不要老是拿佛法做借口好吧。老是用这个做借口也是不合理的，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做的不合适吗？我们佛法讲的是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是大乘菩提心里面的内容，佛法能讲的是这样的道理，那这个人的话如果是自相许当中有了这些内涵，走出去的人后人格魅力很大的，大家都喜欢，绝对是好人缘，那我们自己又做成什么样呢？所以不要老是拿着佛法当借口，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个儿人格不完善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的话就有一些就是彻彻底底属于性格比较恶劣的那种，不护根门呐，唯有惭愧啊，性情恶劣之人，就他本身性情不显善，所以这些人的话容易犯恶口，像这种的话就是真的属于叫恶人了，也不好打交道嘛，这样的人的话就敬而远之好了啊，就是这样的人呢是比较容易说恶语的。那有些人呢天生除了说恶语之外啊，似乎不会说话一样，这些地方就是这个拉拉丘的仁波切就已经很不客气了，就说有些人一张口的话就说这是粗恶语，好像除了粗恶语之外根本就不会讲其他的话呢，也经常会伤害这个不熟悉的人啊。那么这个多数恶人啊故意说恶语啊刺伤他人的心，如呢因缘品中云，天生一出言便说恶语者，犹如利斧头将砍断自己，那这些就是用这个校正来说明，就有一些人就不是很会说话啊，一说话的话就会伤害，这里说经常伤害不熟悉的人啊，我发现现在末法时期的话我们经常伤害的咱们佛教徒的话 对外呢，这个语言如同天女的语言一样悦耳动听；对内呢，对自己的家人的话，就如同这个阎罗的语言一样的，直接就是指导人心，很刺激的。还是有些对自己的家人啊，真是太不客气了。因为也是比较熟嘛，都是很亲的人，就是非常的，就是自己的完全的那个啊，内心当中最真实的那一面的话，他会在家人的面前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在外面的话，他还会装一点，然后还会想到说我是一个佛教徒，啊，我应该呢要有一个高素质的表现啊，等等。到了家人跟前，这个东西都不提了，因为好像，因为其实的话是比较，这个就是执着家人嘛。为什么呢？因为家人的一举一动的话，就不像外人，外人的一举一动啊，刺激不到他。所以外面人表现好、表现坏，自己都能够笑眯眯的看着人家表现，还显现得蛮优雅的。但是自己家人的一举一动啊，好一点、不好一点，就很刺激到他。就尤其是家人要是做得稍微好一点，假如说你的这个家人的话跟着你稍微学一下佛，哇，就跟中了头彩一样的兴高采烈、高兴死了。然后家人的话，如果是当着你的面的话诽谤一句佛法啊什么的这些，哇，你就感觉像掉到地狱里一样的，就气死了。为什么会引发的？就是说，不同的对境会引发着你产生的那个情绪就不一样呢？就还是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嘛。毕竟的话是这一世的话，这个缘分深厚啊，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也是只要稍稍的调整一下就行了。其实佛教徒每个人都很行善，都是呢一心向善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就是在现在末法时期的这个团体当中，这部分人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群体了。但是就是有时候这个善巧方便不够的时候呢，就是做人做得不合适啊，有的，然后呢又加上学佛之后脑子里充斥了很多很多佛法里面的一些经教的这个教研呢，又不太会用啊，用的不是很，就是用的比较生硬啊，用的比较生硬，有些呢还不太会用的时候，就让人家就会挑很多毛病出来啊，而且的话自己确实做的有些地方也不太合适，是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真正从心态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群非常善良的这个群体，哎，这个都属于是断恶行善的这一部分好人。但是我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生活过程当中，为了佛法着想的话，还是应该要注意的啊，还是应该要注意的。尤其就是多去思维很好的，就是我们在接收知识的同时的话，要学会多去思维。思维的意思的话，就是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佛法，到底的话是在我心里面运用起来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多去这个思维，而不是一味的照单全收啊，就是那种照搬照抄。因为佛法有它很深深的那一部分，你真正的在心里面呢学会去用了，和你呢就是这个光是看着书本啊，然后书上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就按照这一句话这样子去做，那种很生硬的这样去照搬的那个，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对周围人的影响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话不可能去随便去用恶语来伤害别人，但是的话我们在语言的方面有很多缺失的地方，所以平时上神波切经常会告诫说我们的语言要有善巧啊，做事情要有善巧。其实也就是一个世俗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为人处事、人际关系的问题。初世间的佛法的角度的话，就是你的语言不善巧，其实它就会导致于我虽然说的这个话不带脏语，但是它会导致于落到那个，就是恶语啊，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不好的，就是刺伤别人的语言。那么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成败，不太容易成败。所以在语言上面呢，尽量的要改自己的习气和毛病。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蛮有讲究的。它里面它还是要懂得一个善巧的问题的话，它里面涉及到的就是要智慧所摄的这么一个见解的，或者说，善巧方便其实也是一种慈悲和智慧力的体现。这个以前上仁波切在讲前行的时候曾经讲过。那么一个人有慈悲心和有他的智慧力的话，才能够出善巧。这种善巧的语言呢，就能够承办很多的事情。并且的话，就让这个听者的话就能够舒心悦意嘛，你才也能够有的话，就是真正的劝导别人学佛的机会，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还是我们自己要多去研究研究吧。 哪怕是对于世间上面所讲到的一些语言的善巧方面，其实我们佛教徒也是需要去学的，不是说我们只学佛法，那些都不用看，只要是有益的东西，那么大乘佛子的话都应该要去虚心学习啊。为什么就不能低下头呢？这个也是谦卑的一种相，不要觉得世间的知识都是没用的。世间有很多的知识都是我们佛教徒可以去借鉴的，所以你看，我们上升波切的话，他的屋子里面除了就是没有别的东西，满屋子的三四间屋子全部都是书，而且那个书柜都是从顶到底，就是属于是这种落地式的，从顶到底的，满满的都是书啊！每次上师出去的时候，都会到书店去买一大堆的书回来，当然不都是佛法的书了，很多都是世间的书。上师也在学习，也在取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的这些长处，这些的话对我们的修行不一定有害处啊，所以大家自己呢还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要相对来说过得丰富一点啊，精神质量比较好的一个人，他就根本不会这个就会很大程度上的话就会减低他这些犯事不善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眼光太狭窄的话，就死死的抠住这个佛法的你目前所学的这么一点点内容，就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但是碰到很多问题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应付不了，因为你自己的知识面也太窄了，心胸上面的话了解的程度也太窄了，所以就会碰到一点事情的话，就发现实际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经常容易发火，经常容易不高兴。经常容易不接纳周围所发生的这个呀、那个呀，不过就是眼界太窄的缘故嘛。其实所以这样呢，所谓的广文博学呢，一方面是指的佛法的这个知识，但是从你们目前所学的这个内容来讲，4年的时间学一部净土的论点，其实也有点少了呢。应该的多去看一下其他的这些，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些，书、这些典籍啊、这些书啊，对我们拓宽眼界呢，就没有坏处。人的经历丰富的话，那这个人不可能说动不动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就开始暴跳如雷啊，就像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小女孩或者一个小伙子一样的，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对吧？所以这些方面都会成为一个修行的助缘，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所以大家要从方方面面呢，就多有一些成熟的想法啊，也是要拓宽眼界，也是有必要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因缘品的那个校正啊，是说天生一出言，就有些人呢天生就是容易说恶语，就是一说话就是恶语呢。他这种人的这个语言就像这个锋利的斧头一样的，这样砍断自己。其实的话，他就有点像双刃剑。其实恶语确实也会刺伤别人，刺伤别人的时候呢，很多佛教徒还自己又内疚，觉得伤害别人了，同时的话也伤害自己，就像双刃剑一样，这很划不来的。然后再看到人家的时候，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呢，自己的语言上面呢，又说话又特别的犀利嘛。那这些方面呢，我们自己要慢慢的去调整。再有呢，就说这个悟净莲师曾说，恶人之语如毒树，处于何处断一截。就说这个恶人的语言就像一个有毒的树一样，这个有毒的树呢，不管接触到哪里的话都能够断，就是能够断掉这个它所接触的这个对境啊，就是说能够这个就是意思说伤害到别人啊，伤害到别人的那种意义。这方面的话就确确实实呢，就说到这里，就是用那个经典里面的这些教言的话，再再的提到那个恶语的过失啊，再提到恶语的过失。所以上师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曾经就讲到一个讲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老人家不是讲的道德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上善若水，上善若水这个词的话也没有它很甚深的那种内涵。所谓的这个水呢，能够利益万物，但是呢它又不争啊，它呢始终是处在所有人的这个最下方，横处于万物的最下方。这个水一方面它呢滋养万物，但是呢从来都不与万物争高下，恒时处在那种万物的下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这段的内容，其实都是体现出来一种品德高尚或者说修行好的人的一个状态。 学习好的人的状态。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老人家一借用的这些校正都很殊胜了，大家呢自己好好思维一下呢，心里面的话就会对，最起码首先对这个人格显善的这一方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啊，就这个对自己的修行也是很有帮助的。那再说到这个乌金莲师曾说啊，这个地方讲了，还有呢就是经中云，为恶与垢所制服，无论何者无安乐，犹如尸蛇及凶残，恶语之人无善去。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被这个恶语的垢染所这个制服，其实就是约束着他，没有办法断掉那个恶语的习惯了。那这种人不管他走到哪里啊，他什么时候他其实都没有安乐可得，就好像这个狮子和蛇呢极其的凶残，极其凶残一样。那么说恶语的人的话，他是连这个往生善去都不可能，又何况的话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是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说在这个还有就是报恩经当中也说，炽热铸铁轮，横悬头顶上，其苦非难忍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如果倘若我们说恶语的话，他这个果报呢就好像那个炽热的铁轮啊盘旋在自己的头顶上，使得自己脑浆迸裂一样，就是那会感受非常难忍的这个苦报。所以说呢永莫说恶语，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宣讲恶语，因为恶语呢刺伤别人，以后自己感召的那个果报的话，从等流果的角度来说呢也比较讨厌，就是他就会感召你生生世世就会遇到那个对你说恶语的人，你就觉得很痛苦。就是我怎么碰到的人的话，连对我说一句温和的这种悦耳的然后安慰的语言我都碰不到这样的人，然后到时候你就容易生邪见嘛，就觉得满大地都是恶人啊，自己周围都是恶友啊，就会心里头会感召那种很强烈的痛苦，就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感召的经常别人对自己说恶语的话，有很多时候也是他的根本因呢是跟自己前世说对别人说恶语的那个业造成的，那就好像是一个回旋的箭一样，你射出去了之后刺伤了别人，反过来的话他又飞回来又刺伤了自己，因果的规律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所以我们这是如果说因为大部分的人的话99%的人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耳边经常听到那种温和的安慰的柔和的悦耳的语言，对吗？所以说你要想感召这个果的话呢，首先应该先付出，就是你先要对别人说一些温暖的安慰别人的，然后让别人愉悦的让人家听了以后很开心的这样的语言，自己就要学会去说，然后之后的话你感召呢你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话都能够得到别人的赞叹啊，人家对你说悦耳语啊，这也是往昔自己造作的这个善因所导致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这方面又会出现一个良性循环嘛，就是你有了这方面的一个好的习气，那你以后的话这个生生世世说的这个语言的话都能够让别人听了就是很开心。到了这个从初世间的果的角度，就是当他达到了那种量的时候的话，就变成了佛语的功德，就是佛陀的这个语言呢它具有圆满的功德相，它的那些圆满的功德相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往昔无始劫以来在在的修行，不断的这个断除自己的那个恶语绮语两舌还有妄语断除语言的过失，然后宣讲的像真实语啊悦耳语啊这个就是那个随喜别人的语言呢，然后这个和别人的语言，然后的话就是不讲那些无意义的祈语就是说那种有意义的语言等等，这些才会感召佛陀语言上面的那些功德就是很多语言上功德。那像这种人他的语言的威力很强势，语言的威力的意思就是有些人他发现自己说出一句话说的即便是真话别人也不相信，而有些人的话就随随便便讲出任何一个句话大家都爱听而且都相信他，这个就说明他的语言是有威力的。另外一个的话就会感召到呢音声好听，就是他的这个嗓音很悦耳听了这个舒心悦意，就是声音非常的这个动听，这些都是他功德方面。那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呢拥有这个暂时乃至究竟的这些功德，就需要呢在语言上面断除这些他的违品，那这一点就很重要。那又如松云呢炽热铸铁轮，横悬头顶上，其苦非难忍， 啊，就是意思说，倘若说这个恶语的话，他的果报呢更加的难忍。说于甚莫说恶，就是说对于这个书圣的这些对经的话，千万不要说恶语啊，千万不要说恶语。一旦宣讲到这个恶语呢，会感召的这个很严厉的那个果报，会有这个很严厉的果报。这个对圣者说恶语的那个果报就很麻烦了哦。对圣者说恶语这种果报的话，你就堕到地狱当中就永无出期了，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但是又说不清楚嘛，这个自己的周围是不是有圣者，有些也是看不出来的。假如说这个语言冲撞呢，一不小心对着一个圣者说不好听的话，那个是很吃亏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师在这个断除恶语功德方面的话，上师引用那个大方等级经当中就讲了远离恶语的十种功德。这一点的话还是大家要稍微看一下，因为呢这个了知断恶语的功德之后啊，就会呢心里面就会升起那种立下这种誓言呢，就是立下这个誓言，无论如何我不管怎么样的话都不会去宣讲恶语。他那个地方就讲到说，一者得柔软语，就是这个语音柔软不刺耳。第二种的话，功德是得到这种竭力语，就是说话很流利。有些人说话呢就是不清楚，然后有点坑坑巴巴，还有时候有点结巴，这些的话也都跟语障有关系。但是我们讲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如果大家平时能够经常那个念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就比如说念这个嗡班在萨埵哄的这种心咒，它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遣除语障，就是它对遣除语障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有些道友可能在念的时候，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发现他就念不出来，他的嘴就打结了，那个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就是它是个好事情，这些都是属于清净语障的一个一种外向的一个表现。那你这个念到量的话，如果这个语障清净以后，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改变的，就包括念咒的话嘴都会很就是很顺啊，就是他那个念的还清晰，而且还念的还快啊，又快又清晰，也没有吞字也没有加字啊，以后的话自己在这个语言的表述方面都有所增强，这些都是跟清净语障有一些关系呢。第三个功德就是合理语啊，就是宣说合理的语言。第四呢就是美润语，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啊，不是那种沙哑难听的声音，就是听声音非常的优美啊，这个润泽，就是别人听了以后呢都很喜欢。还有呢第五的话就言必得重，就是他说话能说到点子上，这种确实也有。我们发现世间有些呢会有这么一种人，就是他讲了半天都不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说话说不到点子上。这个呢说话说到点子上的话，它也是一种功德的体现，也是跟语障有关系。语障清净之后，语言呢远离恶语的话就会具有这种功德。第六的话就是直语，就是说话公平正直不谄曲。第七呢就是无畏语，就是在大众当中发言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心。我们也知道啊，有时候如果有些人在那个，如果是学生的话，在这个学校里面，如果真的要在学校里大众发言，或者说在工作单位的话开大会的时候让你发言，你就不由自主的那个声音就开始抖嘛这个是控制不住的，在僧团里面更是如此，僧众的威力更大，然后在僧众当中说话的话几乎没有人不紧张的。但是的话就是如果语言上面的这个语障比较轻的人呢，他在大众当中发言的话，他就就是虽然心里头也肯定是紧张是紧张，但是他那个表现出来的这个语言呢感觉上面就是无有畏惧啊，就是很自如，也能讲得很清楚啊，条理清晰啊等等，这方面它还是体现的是一种功德的。然后第八种的话就是说不敢这个亲临语，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不敢亲临是指的别人对他不敢亲临，就是他会有一种语言的威慑力，所以别人对他就不敢随便说那种轻视他的、侮辱他的、藐视他的那种语言，就是别人不敢在语言上随便的轻视他，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他自己的一种威力的功德啊。那么第九者的话就是法语轻便，就是他在宣讲法的时候就能够辨析得很清楚。第十呢就是说身坏命中呢得成善道，就是在自己寄生的这个艺术生呢这个已经走完了这一生的里程之后，那么来生的话单单从这个断恶语的这个 这种功德的角度都能够转生到这个人天善道，而不会堕落的意思。这些功德都是很殊胜的。我们平时也很希望自己的语言能够就是具有这些功德，不管是从这个声音好听，吐词清楚说话的这个条理清晰，然后说话具有威力别人不敢轻视，还有呢这个大众当中无所畏惧啊，然后对说所说的这个法语呢具有一种辨析的这种明辨力啊等等的，这些功德也都是我们修行人所希求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呢就是要一方面就是从今以后的话要尽量的断除恶语，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自己以前无始劫以来曾经造过的这些恶语的罪业，要发自内心呢历历忏悔最终就可以得到呢像这里所说的十种功德的这种果是这样的。那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就是说这个想到此等过患之后啊，如果能够断除恶语，那么就不会转生于恶趣之中呀。这个就是上师刚才仅用了这个经教里面的这个十功德十种功德来说明并且呢经常听到悦耳之语，就是你经常对别人说这个悦耳语言，那么你就能够经常听到别人对你说悦耳的语言，并且呢受到众人的恭敬，亲朋好友众多，就他的人缘很好的，然后一切事业自然成办。就是要想承办事业的话，语言也很重要。一个经常说粗语恶语的人，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承办事业的，这个语言其实占了很大的成分呢。然后即使呢沦为一无所有的乞丐，也会赢得诸人喜欢。就是哪怕你那个因为前世的一些业力呢变成一个乞丐的话，那么别人都会喜欢你，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语言的功德就是没有恶语的那种罪业所以还有呢就是永无死于恶性中的顾虑。这个恶性就指的是那种就是没有善法，没有善法就是死的时候的话就死的不是很好他的那些因缘的话就是不是很就是我们说的说它不是属于那种我们正常说的正常的一种死亡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远离就是这些呢就是它的一些功德。然后呢如经云，断除诸傲慢恶语伤感情，何者说柔语，彼是转善去。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断除自相续的傲慢，那就是说明什么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傲慢的人容易用恶语去伤害别人，那容易用恶语伤害别人，这是傲慢者。那自相续呢，如果能够断除傲慢，然后呢这个杜绝呢以这个恶语伤害他人的感情，何者呢能够说这样的柔软的语言的话，这个人很是能够转生到善趣当中。然后又说呢，圣者断恶语，横说柔和语，即喜美语者静住于涅槃。就是作为真正的圣者呢，他呢就能够断除恶语，而且恒时宣讲呢让众生生欢喜的柔软之语。那么极喜美语者就是极为喜欢，就是很喜欢说这种悦耳语的人的话，其实他就很靠近涅槃了，就这个意思，就他已经离涅槃不遥远了。喜欢说柔语的人的话，他离涅槃不遥远，他已经很靠近涅槃，就是他也四相续当中是很柔软的，这样的人的话也是快成就的这种含义是这方面呢来赞叹呢这个断除恶口的那个功德断除恶口的功德。那我们的话一方面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一方面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上师仁波切，尤其他不管是在对这个居士的大众当中，还是说对于出家人的僧团的这些大众当中所宣说的语言的话，经常都是有很善巧的，他就经常能够让僧众很开心，就是很高兴，心里面有一种很温暖的，就是被照顾到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愉悦的那种感受就是上师仁波切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对吧？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对比一下的话，能够发现上师在语言上面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很善巧，而且呢发自内心的一种慈悲和一种这种很温暖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方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咱们大家可能在平时的这个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注意的，但是呢在这个小组共修的时候那么跟道友之间的这个共修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就还是要注意这个语言方面的善巧不能够 就是在别人不能接受的这个情况之下，直的就指出别人的过失啊，或者说就是随便的就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这些都属于是语言不太善巧的一种方式啊，也要尽量的要调整的，那就是等等啊，这些方面的内容呢，大家都这个要了解。那么了知了这个恶语的过患和远离恶语的那个功德之后，那我们在这个断除恶语这方面的话，力度也会增强。那也是祈祷上师三宝加持呢，发愿自己生生世世呢，都不做一个随意宣讲恶语的人啊，也要这样去发愿去受持。好，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哈。下面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导游可以上麦来提了。我们首先做一个回向哈，把今天文思的功德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